平常禅，活出真实的自己。作者艾兹拉贝达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进入本书的正文部分。第一部分，修持的基本要点。第一章，未经揭露的恐惧。在我的墙上挂着一张女孩在溜冰的照片，她高举双臂，头往后仰，无忧无虑地溜着冰，似乎忘了身边的告示牌上写着注意薄冰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的一件事？我们大部分人都像是在无人驾驶的飞机里度过了一生。或许我们目前的人生并没有遇到什么灾祸，一切都还算顺利。我们也许有一份正当的职业，一份相互扶持的关系，健康状况良好。但即使如此，我们仍然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如履薄冰之感。我们可以感觉到一股焦虑不安的颤动，伴随着隐约的不满足感。一些尚未治愈的痛苦以及未经揭露的恐惧。然而大部分的时候，我们都选择不去看这些底层的东西。假设我们的人生境遇开始恶化，脚下的薄冰碎裂了，这时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可能会试着清除表面的障碍，克服困难，或者跟往常一样把问题推开。我们也可能绕道而行，以忽略或压抑的方式来对峙令人不悦的事件。为了避免失败，我们选择的策略通常是更努力地掌控我们的生活，或者是以娱乐、消遣、忙碌来逃避困境。我们很少质疑自己这些根植于恐惧的对策，而将它们视为无可争辩的真理。然而，这样的做法往往令我们画地自限，其结果就是我们的人生就这样被窄化成了一种隐约的不满足感。然而，我们到底会利用哪些对策来建立起看似稳固的地基，以便逃避内心的恐惧呢？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。有的人会运用掌控的策略，将那迫在眉睫的混乱感阻隔于外，以维持内心的秩序。有的人则企图超越或凌驾内心里不可抗拒的冲动，来证实我们的能耐。也有人选择臣服以及配合环境，寻求一些想象出来的慰藉。还有的人则企图以滋养别人的方式寻找安全感，让自己感觉被需要和被赞赏。另外，还有一种对策，则是展现出虚弱无助，急需被某人、某个团体或某个机构拯救的模样，或者以不断的追求娱乐消遣，来填补因盼望和孤独而形成的空洞。诸如此类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。通常我们只有掉落到冰冷的深水中，无法动弹或呼吸，几乎快要灭顶了，才被迫着去面对根植于内心的局限，由愤怒、恐惧和困惑所构造的地雷。也许只有遭遇到疾病、经济上的巨变、失败的人际关系或者亲人的死亡，才能唤醒我们，逼着我们学习安住在冰水当中。当我们陷入这些恶劣的情境时，就不得不面对内心的痛苦了，因为它近在眼前，逃也逃不了。失去钱财、健康或者某份关系所带来的不安全感，往往会让恐惧、 浮出表面，而令我们感到愤怒、自怜、沮丧及困惑。从我们对峙这些问题的方式，可以看出我们对人生究竟理解到了什么程度。当我们遭遇到人生无法避免的打击时，一旦有幸学会真实不虚的修持方法，便能做出与只是去乐避苦截然不同的行为了。两种人生的基本功课。在20世纪70年代的初期，我在北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和一小块地。我和妻子花了11年的时间，开垦出了一片有机园地。我们计划着靠这片土地为生，包括蓄养一些供给羊奶的山羊、绵羊和鸡。那种生活十分美好，我们觉得能以这么健康的方式来抚养我们的孩子，真是一件令人心满意足的事。但是后来，我和我太太的免疫系统却出了严重的问题。医生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发现了高浓度的 DDT。原来，在我们还没有购买这块土地之前， DDT 的残余物早就埋在土里了。毒素间接地通过我们细心培育的蔬菜和家畜的肉进入了我们的体内。长期污染的结果瓦解了我们的免疫系统。讽刺的是，费尽心力想活出健康的有机生活，却导致令身体羸弱不堪的慢性病。这件事不能怪罪任何人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人们通常都把杀虫剂的残余物埋在土里。我们想让生活变得安全舒适的策略失败了，其结果是日子过得更加的如履薄冰。不论我们多么努力，不论我们的动机有多么良好，仍然无法保证不掉落在冰水中。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们掌控世界，免于灾难。真正的重点是，我们能不能从对策失效的无助感里学到一些智慧。在罹患免疫系统失衡的疾病之后，经过了许多年，我才真正明白失控的无助感里所埋藏的智慧是什么。然而，即使我们从这些重大的挫败之中学到了一些事，但只要双脚一站稳，经常又会回到如履薄冰的状态。也许我们已经从掉落到的大洞里面获得了一点教训，但眼前日常生活中的那些裂缝又该怎么办？我们能不能从这些细小的裂缝，比如心中的烦忧、情绪的起伏、想保护自己的那份挣扎、自卫和排斥的反应当中，来认清我们的失望呢？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自己如何继续在薄冰上滑行，利用各种的认同、对策和意向，让自己继续地滑下去。我们必须认清自己是那么费力地想让这些对策生效。如果感觉情况不对劲，统合感以及舒适感都遭到挑战时，不妨敞开心胸来学习下述的两种基本的功课。第一，我们应该认清，与其逃避困境，不如将困境视为盗图。这是一种积极而又必要的观念上的改变。每当有不悦的事情发生时，很少有人会想跟这些事情产生牵连。我们往往会认为事情不该是这样的，或者人生不该如此混乱。我们往往会认为事情不该是这样的。谁说的？谁说人生不该如此混乱？ 只要人生一不符合我们的期望，我们通常都想改变它以符合自己的期望。然而修行的关键就在不企图改变我们的人生，而是要改变我们和心中那些期待的关系，学着将所有发生的情境都视为我们的道途。困境并不是道途上的障碍，它们就是道途本身，它们往往会带来觉醒的机会。我们能不能将己所不欲的情况，包括那份无所依恃的感觉，看成是我们的闹钟？我们可不可以将其视为获得学习机会的一种征兆？我们能否让它穿透我们的心？一旦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就踏出了向生命开放的第一步。我们将开始领会顺受任何一种生命情境的真谛，即使厌恶它，仍然知道眼前的困境就是我们修炼的对象，我们的道途，我们的人生。第二，当我们遭受打击时，能否能学习着不去指责任何人，包括别人、我们自己、外在的情况或是生活本身，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内在。感到苦闷时，要做到这点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，因为我们想护卫自己的心实在太强烈了，我们太想让自己恢复正常了。但如果能检视一下我们所带来的问题，包括自己一贯的信念、期待、要求和渴望，便可能产生一些帮助。我们也许会逐渐明白，只要心中升起一种情绪上的反应，就会发现自己还有某些信念尚未得到深入的检视。只要能继续修持，这份理解会逐渐变成我们的自知之明。理智上，我们也许知道该深入地观察内心，然而我们并不真的认识它。有时我们会嘲笑那些连自己最明显的问题都看不到的人，但很不幸的是，那些人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根本不想看到那些会令自己烦恼的问题。基本上，我们只希望生活能取悦我们，感觉舒适和安全。我们和未知的领域之间只有一层薄弱的信念，而这不可靠的支撑就是我们最不想暴露出来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此深入地探测自己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。然而，除非能觉察到薄冰底端那个被自己遗忘的东西，否则我们将漫无目的地继续溜下去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渐进而根本地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，朝着观察、学习和纯然面对一切的方向发展。也许没有任何事比愿意安住更重要了。单纯的安住在我们的经验之上，即使是沉重而阴暗的痛苦感的经验，都往往能引发一种放松和鼓舞的感觉。因此，愿意在失望和幻灭中学习成长，才是关键所在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一向被我们视为无法忍受的痛苦就变得很容易亲近了。一旦培养出愿意安住在经验之中的习惯，你会发现每一件事都是可行的。如果无法领略个中的真谛，我们往往会切断那开放、廉洁以及感恩的天赋本能。 感谢收听，也欢迎您跟我一起跟随作者的脚步，继续第二章，正常人的生活。